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啊，一起来了解啊，并且纪念这个 Memorial Day 啊。那么这个 Memorial Day 呢，有在美国有翻译成国殇日啊，也叫将士阵亡纪念日。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去纪念美国人对自由的一种捍卫。那其实同样呢，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哈，也有一个类似的，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啊。那一天呢，是1989年的6月4号，现在36年过去了哈，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忘记啊，有无数的年轻人哈，在那一年的夏天，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勇敢地走上了街头去振臂高呼，但是最终的结果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其实在这一天呢，每年呢，到六四前后的时候，在世界各地，也包括在我们旧金山湾区，都有一系列的去纪念六四、纪念六四民主精神的这样的活动。就在昨天哈，刚刚过去的周日，一群旅居美国的这个民主人士哈，他们像往年一样啊，又到了旧金山的中国城花园角，因为花园角呢有象征着这个六四民主运动的民主女神像啊，他们为民主女神像进行清洗，那这也是每年啊，同样也是今年来纪念六四系列活动的一个序幕。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个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王林昨天在现场采访到了这个清洗民主女神像的发起人之一葛洵先生，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每年在这边都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嘛，大家呢就看到这个民主女神像的话需要清洁，因为上面落了很多什么鸽子呀、鸟啊什么的，不是很干净。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纪念地标，需要以比较清新的面目呢展现给世人，所以我们几位志愿者呢就共同的组织起来，在六四纪念活动之前来清洗民主女神像。从2010年的六四前夕吧，每年的话就是在国殇纪念日的这个周末，我们一些朋友来到这个花园角来清洗这个民主女神像。这个活动呢本身呢也开启了本年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个开端，这个活动呢也持续了十几年了。通过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可以告诉年轻一代哈，六四事件的真相，可以让人们记住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样一起非常波澜壮阔，后来又被共产党当政者而镇压的惨无人寰的这样一个群众运动。
那么对于六四哈，至今呢已经36年过去了，可能对于很多今天啊，我们现代的一些人来说吧哈，那一天似乎很遥远了。那么哪怕是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您的记忆也会模糊，那更多的年轻人呢，甚至对这个事件的全貌都不是很了解。在昨天的这个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动当中啊，有一位8964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他现在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哈，他在接受我们记者王林采访的时候呢，用一段非常简短的话重述了一下六四的整个的经历哈，我们来听一下。
一般人说六四呢就是很广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我觉得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指代吧，一个呢其实是八九民运，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的六四屠杀，还有一部分就是后来的纪念六四。我想这三部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当人们谈到六四的时候，八九民运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后最大规模的一个全民反抗运动啊，当时我们叫天安门民主运动，但其实应该叫八九民运比较好，它是以学生为代表，有广泛的参与，遍布全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伟大的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共对于这个非常恐惧，所以邓小平这个统治集团啊，因为人民要反腐、要自由、要 民主，要结束他的专制统治，啊，就用坦克、机关枪对付平民，所以镇压本身是非常惨烈，中共的暴行是超出了受刑，没有任何的可以辩护的、可以为他们解释的。比方说方正在这里，那个时候是6月4日凌晨，学生已经离开天安门广场，那中共派坦克从后边追杀学生，碾死10多人。方正是当时为了救人，他自己双腿被碾断，这是在北京，在中国政治中心用坦克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要杀20万人，保他20年统治。所以这样一个政权是没有任何人性的。六四当然所展现的另外一面，就是在当时中共内部还有很多人是希望改革的，所以支持学生的。比方说当时中共自己的总书记赵紫阳，他因为反对军管、反对戒严被软禁到死，这个也是中共后来走向彻底的专制、拒绝任何和解、拒绝走向民主的一个关键一步。在今天来讲，为什么纪念六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美国在关键的时刻啊，当时是老布什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布什向邓小平写信，在民意普遍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情况下，布什选择了向邓小平示好，给残暴的中共政权一个喘息之机，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让中共政权后来做大，成为威胁全世界自由民主的一个力量。这一点，这是美国政府一个可耻的错误。那到今天呢，美国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追根到36年前美国做的这个错误决定，对这样一个政权跟他合作，让他做大，这是今天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周凤所先生点出了哈，就是中共他的这种专制给全世界带来的一种威胁，不仅限于在生活在中国的啊中国的老百姓。那么这也就是说，今天啊在纪念六四的时候，对于中国也好，对于全世界也好，也是分外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周凤所先生同时也跟我们的记者分享到了啊，他觉得对于中国啊，现在还生活在那边的同胞们啊，他想说的一些话以及他的期待。
八九民运啊，所代表的就是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声音啊。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学生的，而这个北京是中共体制内最强的地方，这显示了当时要求民主是一个全民的要求，不光是学生，也不光是体制外，那甚至中共内部啊有很强这样的声音的。可惜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合理的一个诉求被镇压了。但是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中国给世界带来的问题，都是跟中国没有民主有关系，这是根源。那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要像当年那样能够集体抗争，也要看到当年提出来的中国要民主化这样的一个诉求啊，这是一个永远的诉求啊，是一代一代人要去争取的啊。而在89年呢，有很多人为此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后人来讲，那争取中国民主化，就是对于六四死难者最好的纪念了。
在昨天啊，旧金山花园角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当中呢，六四的亲历者，同时呢也是受害者啊幸存者，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方正先生啊，也一如既往的到场了。那刚才这个周凤所先生也谈到了六四整个镇压的当天的那个残酷的情况啊。那方正先生呢，他就是在撤离的那天啊，那天清晨啊，被中共的坦克碾压失去了双腿啊。那他也简单的跟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一段经历。
是的，我是在6月4号上午大概6点来钟，我们从广场撤退的途中，但是中国政府的戒严部队的军队非常的残忍疯狂，他们是从身后啊对我们的学生队伍进行了追杀。所以我就是在广场的边上，我们刚刚离开广场，走在西长安街上，在6部口的这个位置， 坦克也是从我们身后高速的冲杀了我们这一队学生，所以在那个路段有很多人被坦克的追杀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终身残疾受伤，很多人。当时呢跟我走在一起的是我们学校一个低年级的一个女生，所以我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吧，我选择了保护她，很幸运她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了，但是我就是没有躲闪及时，被坦克碾压，但是我也是个幸存者，我也很幸运我还是活了下来，很多人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所以我是一个六四的镇压的一个幸存者，一个见证者，一个亲历者。
方正先生啊，他谈到36年过去之后再谈到六四呢，他认为那一天虽然结束了，但是整个的镇压却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啊，是为什么呢？
勿忘历史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六四镇压并没有终结，有几个原因。第一，当年镇压民众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现在还在延续，不管它经过了是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它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中共独裁政权这个延续，他们秉持的理念是一样的，他们会为了他们的政权对中国民众的镇压同样是毫不手软，不管在哪个年代都是一样。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权灾难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到目前为止36年了，六四这个词，六四镇压的所有的真相和事实在中国是被严格封控禁止的，所以年轻人是不了解也不敢去了解，因为他们要想了解这段历史就要付出代价。我知道就在这几年，包括就在现在，可能就有人因为在网上去传播这些六四真相，去提出去纪念六四，提出这些敏感词，就会被喝茶，甚至被抓进监狱被判刑，所以这个镇压一直没有结束。这就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忘记历史就是为了反思当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这些人一定要知道中共的政权的这些本质，了解中共的本质才会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才能尽早的终结中共的残暴政权，了解历史同时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尽快结束中共的这个苦难，中国的这些苦难那目前的根源就是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那么只有结束早日终结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才能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有这么一个尊严的体面的富有人权的这么一个幸福的自由的时刻才会到来，希望他们都能想到这些。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方正先生啊，六四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啊，他的一些感受啊和对未来的中国啊所寄予的一些希望。那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现场呢看到很多年轻人有在参与这个纪念六四啊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那这一点呢方正先生也看到了啊，所以他也对我们的记者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我们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呢也充满了是希望。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希望所在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前进的车轮它是挡不了的，所以尽管中国有残酷的镇压、严密的封锁，人们探寻真相的人、追求自由的人，他们的脚步里是阻挡不住的。所以我很欣喜地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就像前两年白纸运动中突然的这种民众的爆发，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希望之声记者王林啊昨天在旧金山花园角发回来的一些采访和报道啊，也让我们能够去借此重温啊回顾这一段残酷的中国近代啊六四被镇压的历史，但是同时呢就像方正先生说的，我们也能从这个残酷中呢看到很多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清醒啊，这么多当年的亲历者他们在坚守，同时呢也把这些真相带给了世界，带给了我们，带给了下一代，同时也是把这种希望啊和民主的火苗带给了未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其实谈到六四呢还想跟大家讲一下的是，这种中共的镇压啊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影响和威胁啊，这种威胁呢显然在今天已经蔓延到了美国，蔓延到了我们整个华人社区啊，所以我们等会儿回来呢会带您看看美国目前政界啊立法界是如何回应中共这种跨国镇压所带来的威胁的。